这后喷的漆在耐腐蚀性、外观等方面都是不如原车漆的，但如果真的伤到了底漆，那还是得老老实实尽快去喷漆，避免出现生锈的情况，那是更糟的啊。那如果漆面受伤比较严重，那已经可以看到金属了，那后喷的漆呢，它的耐腐蚀性肯定也比不上原车漆，虽然总比不喷要好啊。这原车漆涂层体系啊，它主要是分四层的，车身在经过预处理之后呢，第一层呢防腐蚀的电泳涂层，然后呢是底漆，然后呢五颜六色的中涂色漆，以及最外面这个起保护作用的轻漆。那么一些特殊车身颜色呢，它这个漆面的层数也会变多的，你比如什么雷克萨斯的蓝焰色，哎，这原厂漆面就有六层，还有特别有名的混蛋红啊，不，混动红啊。那么后喷的漆呢，它是没办法补电泳层的。电泳层什么概念？就泳是游泳的泳，其实是像蘸馒头一样，整台车子哗给你按到游泳池里面，通个电啊一下粘住了，抓再拎起来了。我们车子都装好再开了，怎么下游泳池啊？那没办法了啊，不是说这个 4S 店他不想赚你这个钱，或者他不够专业，他这实现不了啊。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上面有篇论文，在绿色维修领域推广水性修补漆标准工艺的研究上面讲到啊，这汽车修补水性漆的施工程序啊，整个流程中呢，只喷涂了环氧底漆、中涂底漆、底色漆和清漆，它是没有修补电泳层和磷化层的啊。刚才那个学校可是专业的，你不要听听好像不是什么博士论文啊。那么一旦没有了电泳层和磷化层的保护啊，车身就容易出现腐蚀生锈的情况。这就好比我们这个手机啊，它没有带壳或者套，啪掉在地上，一下子裂开来了，碎掉了啊。期刊上海涂料有论文，车身钢板及不同电泳膜后对耐蚀性的影响研究上面，它有个相关实验啊，它是镀锌钢板做材料，通过调整参数进行电泳之后呢，得到5微米、7微米、10微米、12微米四种膜后的这个样板，然后呢在钢板上面啊交叉画两道划痕，进行500小时的耐盐物测试。那最后测试的那个结果呢，有划痕的地方有白色锈蚀和严重的鼓泡现象，没有划痕的地方、没划线的地方呢，轻微的鼓泡现象。电泳膜越厚，鼓泡的数量就越少，尺寸也就越小。哎，所以说没了这个电泳层，车身的耐腐蚀性啊是的确要打折扣的，这折扣也不一定小了啊。那么防腐蚀的效果具体怎么样啊？有可能是三五年之后才看得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不是今天下雨明天我车子锈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直接能看得到、感觉得到的呢，是后喷的漆在外观上有没有区别。那因为设备的原因啊，后喷的漆它是没有办法和原厂漆做到完全一致的啊。内燃机与配件期刊上面有论文，汽车修补漆调色色差管控对策上面讲啊，这修补作业时利用了不同的漆料和设备，使得修补后的汽车在外观效果上呢，能够与原厂漆面效果相似。哎，这原厂漆和修补漆啊，你不论在工序和干燥度上面，它都是明显差距的。你比如说原厂漆，它干燥的时候主要是高温烘烤，温度通常150度以上，而且每一道工序都是流水线上面完成的，涂料供应也特殊。那后喷的车漆干燥温度就不能超过60度啊。原厂的时候它就一股架子在那边喷，当然没事了。新车里面我什么音响啊、真皮座椅啊，我150度烤我这车子还能用，就不能超过60度，塑料零部件都吃不消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刚才提到的这种啊，就是没有办法避免了。但是后喷的漆想要和原车漆颜色做的接近，至少我们肉眼上是看不出来的话啊，还是可以的啊。那关键是看修车师傅的调色水平了。那后喷的漆在调色的过程当中呢，有一些细节它会最后让这个调出来的颜色出现色差。那还是刚才那篇论文，它有个名词叫做色母啊，它是制作颜料的原材料，那么它的保质期只有一年，那如果你用了过期的色母啊，它就有可能影响调色的这种精确性。哎，怎么会过期？哎呀，我买了红黄蓝，最近全补的是红颜色的，车子用不到蓝的，那也许就会过期，对不对？那么在调色的时候，色母是需要加在容器中间，避免粘到内壁上，搅拌的时候呢，调色纸也要从容器内壁把它插进去。那如果说中间插入啊，它有可能会让这个色母啊粘在这个调色纸上，也会导致最后出来的这个颜色出现色差。哎，都是原厂漆，都是流水线操作，程序参数也都设定好，厂家都是发过来都是对的，那相对来说不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啊。另外我们比如网上面看各种这种漆面修复的小视频，哎，也会看到啊，这补漆它不是直接就拿油漆往上面一喷就完事了，补漆之前先要刮一层腻子啊，哎，就有点像这面包上面抹一层花生酱一样的，它这个面包上面不是有孔的吗？你花生酱夸夸一涂，是不是就变得很光滑很平了？是不是？腻子刮的好坏，它也是会影响最后的补漆效果的啊。那么汽车与驾驶维修维修版上有另一篇文章啊，原子灰施工容易产生的缺陷及改善啊，这原子灰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腻子啊，它是学名。那么在 4S 店百喷车间施工现场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由于原子灰施工不当产生的油漆缺陷。你比如说啊，这个原子灰呢，它需要与固化剂按照100:2的质量来进行调配。 那么现场失控的时候，什么叫二，什么叫一百？它万一是100:2.9呢？或者是99:3.6呢？是不是？大多数技师他凭习惯和手感的。那如果固化剂加少了，干燥时间变长，附着力降低，容易出现剥落以及固化后没有强度这些缺陷。加多了，固化快，操作时间短，还没完它就已经凝固了。那甚至有可能会出现裂开的这种情况。那我之前也做过自己动手补漆的那个视频，有兴趣朋友也可以去看看，我自己补的啊。那虽然后喷的这个漆确实不如原厂漆，但是该补的时候还是得去，轻微划痕就不要弄了。你实在觉得不好看又特别显眼是吧，一眼就看到，那么你等划痕的比较多的时候，一口气，反正做油漆都是一个面对不对，一口气把整个面做掉也是不错的。我自己的车子如果保险杠划掉我一般就不管了，你要是机顶盖什么的，这个一看就觉得 那我有可能去干干啊。那么不要太频繁啊。那么这里有一点注意，有些朋友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以前也聊到过，就是我要去把补补好，这样我的二手车就可以多卖几千块钱啊。这个东西其实怎么讲，就是你补过了在二手车上面它就是判断的价格和你没补都是一样的，要么看到有划痕，要么看你做过油漆的，都会便宜的，不会说你有了划痕你重新做了油漆了啊就贵一点了，好看点就贵一点。这个是二手车商要赚差价的时候用的，我们车子卖出去的时候他们都拿这个东西找我们杀价，哪会干净一点就价格贵一点呢？那我卖二手车还洗个车没这事儿啊。所以总结一下，后喷的漆在耐腐蚀性、外观等等方面它是比不上原厂漆，小划痕就尽量不要在意了，真的上到底漆了，你为了防锈你也得给它补上。如果这个部位不是很明显，而且蹭到的地方压根不是铁皮，是块什么聚酯的那种保险杠什么的话，让它去吧。哎呀，你没人天天低头去看这个事情的，对吧？那么问题就来了，车上有一些小划痕，去修理店或者洗车店的时候，人家就说，哎，你要不要做个抛光？哎，我怕他坑我，而且我也觉得比较麻烦。那网上不是有卖这个补漆笔的吗？我自己买个补漆笔来补一下，行不行的？那不就防锈，我也不嫌它好看难看了，我就把它涂上一涂，行不行？哎，也有朋友说洗车对车子有影响，那么多久洗一次对车子是最好的呢？我专门不洗车的，我就专门是等天上下雨的，这和洗车油有什么区别？你不说洗车对车子不好吗？我就降低这个概率。想知道这些很简单，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，回复关键词车漆就可以了。还有好多嘞，白颜色的车子是不是买的多起来了？大家又都怕它变黄，为什么有的车子一年就变黄，有的车子五年就变黄，车子价格还差不多？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，回复关键词车漆就可以了。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。